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多佳，大家好。
多佳，我们上次听你讲这个血战钢锯岭啊，讲着讲着你突然发惊人之语，就是预备要小孩不上学，自己在家里给他教教就行了。听众朋友吓得和萌哥一样赶快回家睡个闷头觉啊。现在我们准备好了，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信心不够大，就是如果我信心够大的话，我是不愿意他到学校去的。我现在决定要送他去学校的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我很担心，就是他长大之后如果他不上学，他会没有同学，然后他会和这个社会会不会脱节。也就是说他可能真正的这个孩子如果不是那么勇敢的话，可能将来对他来说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担忧，所以想要去把他送到学校里去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嘛。
你这个是叫担忧，是叫没有信心呢，还是叫普通尝试？
我觉得是担忧吧。
担忧啊。
因为如果我没有这个担忧的话，我当然就不让去学校了。
为什么就当然就不让去学？为什么这个当然从何讲起？为什么就当然就不用去学校
了？因为我听了那么多年的山外天圆。
哎，我就知道你。你至少也说我看了世袭约翰的爸爸。
因为我记忆比较深的一个啊，就是当年在说那个摩西，你说他在40年在这个埃及学了所有的埃及所有的一切的知识，但是呢又跑到了又让他的那个就是荒野去待了40年，就是为了洗掉他身上的埃及味，让他忘掉他以前学的所有的东西。
这肯定不是蒙哥讲的，这是你听的，这不是你就是幻听就出来了。蒙哥从来没这样讲，蒙哥对这个东西怎么解我是知道的很清楚。不是，他还有埃及味儿，他到了旷野他还有埃及味儿。你认为你自己不是埃及人，那别人看你还是埃及人，因为他一到那边人家就说是个埃及人，是个埃及人，他身上有埃及味儿。可是你就算把他的埃及味儿洗掉呢，不是把他一切的知识学问都洗掉了。你要带几十万的人，你非得有这个知识学问不行啊。
并不是不让他学习啊，只是不让他上学。
哎，那他怎么办？他跟你学吗？
那你那个摩西也不可能是在学校里学的呀。
那摩西在法老的宫中啊，你知道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是埃及全盛时期。你现在有没有人会造金字塔？造金字塔，你这个应该知道了吧？造金字塔的何等大的学问，不得了的艺术杰作、建筑杰作、工程杰作。我告诉你，谁会造？摩西就会造，那都是他们私传的。
是啊。
那些东西，他肯定是在宫中有学校的，有老师的。
那些东西肯定不是学校里教的。肯定是这个方面专业的老师教的。
那就是啊，那个，但是他有这个老师啊，他在宫里面，就像从前这个孔老夫子之前呢，这个不是宫学，都是私学，他在埃及的宫中上他的私塾啊，对吧？他们这个领导统御啊，怎么当官呐、啊，怎么做法老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讲究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说埃及人多迷信，实际上这些法老可能一点都不迷信，他根本就是拿这个东西来愚民。 是有这个可能的，他知道的很清楚，老百姓就是怕这个东西，就是吃这一套，对吧？他用法术嘛。
是，但是现在学校里就没有那些老师。
那你在家里有这些老师吗？
也没有。
就是了，那学校老师多还是家里的老师多呢？
现在跟以前有点不同，就是现在有网络嘛，有很多网络的学校嘛，就是我可以陪着他的同时，他也可以学习。
你有几个孩子？孩子上网，妈妈在旁边陪着，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
没有啊，因为以前没有这个条件。
孩子上网都是不让妈妈看，妈妈太慢了，还要给他解释这个讲那个。
我就举个例子嘛，比方有那个网络学堂啊，网络教学啊，就是对面有个老师，然后他在电脑前面和孩子就一样的学习嘛。这样子的也挺多的。
现在美国是蛮多这样子的，不过就像美国这样做的，他们有几个特色啊，很多都是基督徒的家庭，他们都相信这个生养众多啊，所以他们往往是一窝孩子。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自助团体，所以虽然孩子不上学呢，可是他们都是三五成群的，有这种小组的啊，然后家长会什么的就教一些课给他们一些辅导，然后他们在一起上这个体育课啊组织球队啊互相交流，所以一个星期他是好几天是跟别的小孩在一起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是就是对孩子的要求是比一般的学校要高很多很多的，因为在美国尤其这边的华人，他们的父母亲都是博士硕士这种东西，那数理化是不成问题的，对美国学校的数理化他基本上是看不起的，这也是他们在家学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小孩子进大学之前考试都是给你考满分的。那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美国这个公学里边，就是同性恋呐这一类的东西啊，进化论呐，这教的太凶了。
对呀，
所以他们就不要小孩子去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再加上美国这里的教材呢是一套一套的，多不胜多，都替你弄得好好的。我不觉得在中国有这样的环境。听你讲到现在呢，你这个人家的电影里面的主角是后面有两个女人的，你现在就一个女人，这够给力吗？
后来我想也是哈，就是我实际上对现在的学校我实际上也不了解，因为他们也在变化，肯定和我小时候去的学校不一样。
再加上你小时候大概也没好好念书是吧？
对，我其实很认真的，只是我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天天。然后我就跟我儿子商量了嘛，我就说要不这样子，你先去一年试一下。
等一下，你儿子几岁？你跟他商量这种事情？
六岁。
呵，你谁跟六岁的儿子商量这是人生重大事情？除了要吃什么之外。
我是想就是让他就是养成，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嘛，养成和他就是商量的这个习惯。如果说
你得看商量什么事情，
当然最后是我定啊，我只是想让我自己习惯着去以这种姿态和他交往，免得你比如说长大之后已经代沟都有了，然后妈妈才站出来说，儿子啊，我想当你的朋友，你觉得儿子会信你的话吗？
你前面不是说跟他念圣经就好了？这文字是神飞进去的。
好吧，
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替他做一个太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又不是说一般社会的常规的决定，
是
对吧？如果是一般社会常规的决定，那几乎是不做决定就做决定。那你可以说你像灭亡那个路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是不是也不用找了，就进去就是了。可是像上学不上学这种事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决定，你为他所做的决定会影响他的一生，你也没办法有这个把握说他后来他会不会后悔，他后来会不会为这个事情呢，他觉得自己好像吃了亏了，对吧？
对，
你让他上学他可以决定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总是在社会的常规里面嘛。那这样子的决定尤其你没法跟小孩商量，你不能说到时候是你说那爸你当年为什么不让我上学，你说我跟你商量啊，你说你不要去。
其实可以 你让他试了之后，到一年之后你再跟他谈嘛。
对啊，我看你还是别谈了，你再谈要去学校的老师要跟你谈了。
哎呀，这个我觉得实际上他挺复杂，我一时半会儿我也把我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讲不明白。
因为你是活在这个社会上，你是活在这个时代里，有很多的不单是这个掌权在上掌权的做官的，连开学校开学店开补习班的都是神所允许的，他也不是空空的配件。就像你讲的，这满天的蚊子飞呢，但是到最后飞到他心里的蚊子可能还是主耶稣派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但以理学的是巴比伦的文化，摩西学的是埃及的文化，是撒母耳学的是以利那个会幕里的烂文化，到最后养出来的还是耶和华那个蚊子。哎，你这个蚊子的比喻还蛮好的。所以你不能太用力，你这一用力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去分辨到底将来耶和华有哪一头蚊子，对吧？你就在这个大致的大潮流里面呢去跟着走，你要是不跟，你需要有特别的信心跟感动啊。那个东西你需要能够讲得很清楚，而且你自己的需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几乎从耶和华前面拿下来的。我说我的小孩不上学，对吧？这不太一样。
所以我没有就是说一开始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其实经过很多的考虑和多多，我们很多很多很多次很几乎不停的在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一直在等这部电影。
所以为什么
就你们两个一直在血战钢锯里，你儿子跟你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是觉得挺佩服你的。
什么事情？
我也觉得是对的，就是说现在呢很少有弟兄姐妹愿意从根本上来考虑事情。就是对于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就接受的太快了。好像就是大家都生孩子我就生孩子，大家都往好学校去我就往好学校去，好学校去，大家都上学我就上学，大家都吃饭我就吃饭，你看见了没？这里面它有个界限。对不对？我们的问题是通通都不想，你的问题呢也许是有点想的太极端了一点。不过这个想的本身其实是好，就好像说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可以这个讲话不恰当，你可以这个得罪了很多人，但是你活着是为主，这个你自己心里面要知道。你活着你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哪怕是得罪人呢，就算你不聪明呢，那也是你的问题，对吧？你不要记仇就好了，反正没怎么样。主会慢慢把我们都磨成光滑的石子，对吧？那蒙哥就喜欢你这种石子，特有意思。那这些事情的确是应该想想，到底我们要他干什么？像在美国的话，很多的家长就说：“哎，小孩子学琴，你学的琴到底要干什么？你要学到什么地步？为什么要学琴？”这些我们就不太想。那我们现在在北美的教会碰见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以前的连台港的弟兄都没有这个问题，现在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小孩8点半要睡觉。以至于教会所有的晚上的查经聚会啊什么什么都要绕着他们转，基本上他们星期五晚上是不太来的，因为小孩要睡觉啊，或者小孩有什么活动，这那些东西一排在前面，那这时候你就看出他的问题了。那个问题是到底出在哪里，他就不像你们两个还会从这么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去考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蒙哥还是要好好称赞你一下的。就是血战钢锯里的时候被把你儿子锯坏了，就是
他上学这个事情嘛，其实我还是没想很明白哈。只是今年或者明年可能会送他去学校。然后我是想的是去了嘛，去了还可以走嘛，所以也无所谓，也不像一开始那么排斥这件事情。
再说吧，蒙哥的话都讲到此为止，因为我是觉得你要把一个孩子无论是不去也好，从学校拿出来也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这个决定牵涉到的事情就很严重了。
我听了你的话的，
好了，
我听了的，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现在的这个就是打算嘛。你的话我是听了的，我是听在心里面的。 那个蚊子是飞进去了的，我知道。
是是。
我和多多都是那种，我们就是没有什么计划。我从小就是那样子，多多可能也是那样子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到现在，就基本上都没什么计划，就是过得完全没有计划，就
画画一样，是没有计划，就是比下去了，看他走到哪算哪。
对对对，就是那样子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实际上也是可能考虑事情也是这样考虑，就是没有看太考虑清楚实际上，然后就还是觉得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啊，
走一步
看，真的不知道，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我就去走，就这样子想的。就你说我们想明根本就没想明白，很多事情都没想明白，而且就算我们想明白了，我们定了一个什么，哎，可能发生一个其他什么事情又改变它了。
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尽你当尽的本分，这个本分就是说你想不明白的时候该做的就做了，就是
那
这就是行了，是萨母尔去开了店门，是不是啊？大卫去把羊给喂了，就这么回事该干啥干啥，你想不明白对吧？因为就像不知道明天主来不来，那主来的时候你干什么了？你该扫地就扫地嘛。这个是主来了，看见了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他不是说哎，你真乖，你知道我要来，所以你今天就不喂大家，叫大家到山上去等。
对，我就是很多事不知道，所以我就一直就跟他讲。其实我现在都跟他讲了有进化论，就是我说有人有一部分人是相信我们是猴子变的，他现在会觉得很搞笑。他说太搞笑了，
就是
啊。
他说那为什么不说是熊猫变的呢？你知道我女儿特别喜欢看你们那边的熊猫频道，哎呦，笑的都这样的。你想不想在美国可以看你们的熊猫频道？就是说不停的那个，你们那个熊猫保护区啊，那个
熊猫保护区，四川啊，
啊四川
啊，啊成都的，在我们这儿，我们旁边，
就是特可爱，他那个，有个小女孩。就是胖乎乎的，他去扫树叶，就弄两个箩筐，那三个熊猫就跟他抢啊，把他气的。这事儿真的是，像我的女儿呢，我们也没跟她多说什么，反正她从开头她就觉得这东西太荒唐了，因为我们认为她荒唐，她就真荒，因为她实在是荒唐。那这些蚊子真的是飞得进去的，没问题。对，
教了她一些，就是说不用去和别人争这个的，
对
这个，
对，
教了些这些。
所以讲了半天这个血战刚巨灵，也就是说呢，他是一个不随潮流的人，对不对？然后照着他的诚实跟信心呢，主也报答他，他也呢做了很美好的见证，那他这一生就挺值得了。
是这样的吗？
分析还可以。
那就是这样的
了。那我们这个节目算是做完了没有？我们可不可以不讲到了？
好了，不讲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唱歌了？
好吧，
听众朋友要是还醒着的话，就给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节目。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 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